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萌。
大家好，我是叶班长。
叶班长，这个咱们今天要继续研究彼得大师兄传福音的这篇信息。上次我们讲了什么？上次说今天要再请你再复习一次。
上回我们讲他是七个使徒和他呢站起来开始向人讲述说，这些人不是罪了，然后呢用了约珥书的这一大段，然后我们呢，读出来呢是说，我们可以用各样的方言来传福音，各样的。上次结束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继续呢，就是说看彼得他怎么传福音，我们该怎么样的来学他这个传福音的样子，或者他这个方式，怎么讲论。
上次节目是你是跟我做的，我是跟你做的吗？
是啊，我跟你做的。
怎么我的印象和你的印象好像不太一样？我这一定是圣灵做工，对吧？
是不是我改了？
我不知道。我的印象是，我们从他这里面看见的，站起来，他首先告诉人家，你们所认为的错在哪里？你们所看见的这个景况，你们以为我们是被新酒灌满了，其实是错的。那对的解释是什么？我现在告诉你们。那我们从那里面呢稍微有点发挥啊，就是这个也是一个我们传福音很好的办法，对不对？因为每个人带着成见来啊，从同一个背景来的人呢就能够明白啊，其余的人啊，就像我们从前没信主以前一样，带着什么样的背景进到这个会场，带着什么样的错误的成见，也就直接把它点出来告诉他是错的。然后什么是对的呢？那你可以稍微讲一讲啊，然后今天我们要继续看下去呢，就是下一个阶段彼得讲什么。那我们这个下一个阶段今天要从2章22节，对，那怎么样，还是请叶班长听我们念一念吧。
以色列人啊，请听我的话，神记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，将他证明出来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，你们就记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
显然他讲到前面的时候已经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，对不对？他已经说了，你们现在所看见的这个情况正是先知约珥书的预言应验，应验在谁身上？应验在我们身上，应验在你们眼中，你们看见了。对，那看见的时候跟有一件事情很重要，求告主名很重要。既然大家的注意力已经在这里，立刻要把主题点出来。这也是我们传福音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！许多人做了很长很长的引言啊，我自己刚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也是拿不到诀窍，你知道吧？真真正正讲到福音的中心的时候，你觉得没有力气，好像不知道要讲什么，就是把约翰福音3章16节念一念，底下也没反应。
我上回也是很无奈的，最后不知道怎么办，还得把这一段3章16节拿出来。
对呀，一拿出来
找不到别的东西了，
一拿出来好像就应该结束了。一拿出来要讲什么呢？你这么一念，好像别人都不听了，自己心很虚，这是很难的事情。因为常常看见人家传福音，引言讲了一大堆，感想讲了一大堆，到最后没有结论。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在合适的时候提出来讲到主题上？那 彼得在这里是做得非常好的，因为他立刻抓住大家的注意力，圣灵给彼得所讲的话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。那这时候22节啊，你觉得从传福音的技巧上来讲，你可以怎么归纳它？22节它的重点是什么？
他没有讲先知耶稣，也没有讲什么祭司耶稣，没讲神人耶稣，他只讲了一个，就是说拉撒勒人耶稣的见证。他说神借着拉撒勒人耶稣，从这个起头开始讲，既然你们带着各样的成见来，那我就开始把我所信的这个主，刚才所说的那个求告主名的那个主，我该怎么样的从头到尾讲给你。那他用了一句话，就把相当于和四本福音书所有的事情就用这一句话就概括出来了。
哎，这个为什么你归纳的重点跟我归纳的重点又不一样？我不要讲的你都讲了，我要讲的你是没讲到。因为我在看这节的时候，我是这么看的，这节一定很重要。他说以色列人啊，请听我的话。那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啊，这个先知约珥的话和你们的意见通通都不算数，尽管约珥预言的事情应验在你们眼中，但是这个事情被你们所看见到底什么意义？听我的话，以色列人啊，请听我的话。任何一个传道的人，你要站上去，你要有这个把握，人家要最后是听你的话，把它听清楚了。22节所讲的它的重点是什么，它的入手点是什么，其实是最后一句话，在我看是这样子的啊，当然每个人读不一样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以色列人来被这个天上的大响声，被五旬节的这个很奇怪的状况吸引了来，尽管他们带着成见，可是这些来的人都已经知道了一些事情。那个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，神与他同在，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。当时这个事情一定已经传遍了耶路撒冷。
对。
是不是？这些人都既然这么虔诚，今年会来过节，他可能去年也来，可能前年也来。这几年最风声最大的就是耶稣。
这耶稣。
对对对对，福音书也告诉我们，耶稣进城的时候呢，全城的人都出去，大家没有人不知道他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，这是神借着耶稣在你们中间做这些事情。那这些事情是为了什么呢？是将他证明出来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哎，他说这个话我就觉得说的刚刚好。你讲的很对，他这时候就选了一个拿撒勒人耶稣，因为这时候他还没有替耶稣下定义。
对，
你们知道什么呢？你们知道的我讲出来你们都同意，可是我要是没讲出来的话呢，你们没有一个人能把它说清楚。这也是一个传道的人的本事。你想想看，他们都进了城了，都出城去欢迎耶稣，也很多人可能根本就经历到耶稣的医治，看过他行神迹，可是到底是什么？
是谁？对，
哎，到底这一切的事情的意义是什么？没人能讲得出来。他们说：“哦，这是个大先知啊，神要复兴以色列国，要推举耶稣作王啊。”这彼得也想把他讲清楚了，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行异能奇事神迹，这以色列人自己都晓得，你所行的事若是没有神同在，没有人能行。
对，
但是为什么神要与你同在，让你行这些神迹奇事呢？彼得那个重点归纳的非常好，他这个重点是没有人能反对的，将他证明出来。换句话说，神行这些神迹呢，是为了凸显耶稣，为了把耶稣显在以色列人面前。那这个耶稣是谁呢？还没说。照你们的认识，拿撒勒人耶稣，他也真是拿撒勒人耶稣就可以了。
对，
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记不记得？
对，
他特别选这个名字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还不替你们做进一步的结论，但是没有人能够否定神借着耶稣行这些神迹奇事异能啊，就把耶稣给他显明出来了。你们知道的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那彼得这一归结就归结得很好，
他这个特别的与众不同。
无论你认为他是基督也好，他是靠鬼王赶鬼也好，这个是你没办法辩驳的。因为耶稣真的被显明出来了。他为什么被显明出来了？是因为他的异能奇事神迹，他甚至没有说他的教训。那谁在他背后做工呢？神在他背后做工。你们都是敬虔人，你们这点事情你们会同意的。显明出来干什么我还没讲， 但是他被写明出来，这是一个事实，所以他说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哎，这是传福音的人传道的人一个本事，你能够把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呢归结起来说给他听，说的比他自己认为的还有道理，他就点头了，
他就一下就安静了，
哎，他就服气了，他说你这个讲得好，这是对，而且他不是在讲一个道理呀、哲学呀、世上的事情，他把我们这些人归结了一下，那谁能够把中国人归结一下80后归结一下、50后归结一下，你归结的对，人家听你的。
哎，刚才我还在想一下，这个中国人如果归结的话，这是拜偶像的，一类是拜金钱的，
是
拜自己的。
你要怎么归结都行，但是圣灵借彼得这里的归结呢，没有一个人会生气，
嗯，
没人被冒犯，然后直接在这个福音的中心，那
温温柔柔。
中国人认为耶稣是什么？这个也是可以入手的一个归结，总之是大家一个共同的现象，因为你是对着一群人去讲，你能够把这一群人共同的现象呢，用神给你的智慧，用很清楚的言语讲出来，没有人气走了，反而大家都很服气，说哎，对对，你要他们听你的话，这是你要他们听的地方。但是到了这个底下23节啊，就有一些惊人之笔出来了啊。23节说，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，哎，这句话很特别哦，他就用短短的一句话把后来耶稣受难给他总结起来，而且他对这些人说呢，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啊，是相当骇人听闻的啊，
对，
对不对？因为他们在这个城里的人大概都知道耶稣啊被钉十字架的事情，死了，可能也听说他复活了啊，有这样的谣传也可能啊。但是彼得突然说这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，然后底下两个字是最刺耳的，谁呀？
你们，
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是谁杀的？
是无法之人的手杀的，但是是你们让他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
对呀，他这个传福音是很厉害的，那个打篮球有叫做紧迫盯人，有没有？他一步都不放松的，他吸引到你的注意力，马上就要你面对一件你们都已经知道的事实，就是有关于耶稣基督怎么回事，他的行的神迹异能这件事情，你们所以知道是神为了要让拿撒勒人耶稣显明在你们面前，可是这个耶稣呢，却按着神的定旨与先见被交与人。哎，交与人的时候呢，这个账算到谁的身上？是你们把他杀了，
以色列人呐、
对不对？
还不是运气不好，也不是命苦，
对，
也不是、那个比拉多心狠，总之是按照神的定旨先见。
所以最后这些以色列人听着扎心的，实在不是没有原因的。
对，
你如果是当事人，你听这些话的时候，他是步步逼着你走的。为什么这个账算到我们的头上？他也不多说，但是他直接把这个事情点明出来。这还没讲完呢，底下24节他说，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。看，神有一个定旨先见，让耶稣被交与人，你们在这件事情上有份，神却又把这个死的痛苦解释了。底下当然是讲了复活的事情，你把他杀了，神叫他复活了，那你杀他还算不算呢？
不能杀他。
可是我是杀了他了，可是神又把他复活了，那
手上沾了血啊，手上沾满了一人的血。那个比拉多说他用那个找了个盆子把手洗了，看说这个账目归到我身上。
那到底洗得掉洗不掉呢？
那照这样说是洗不掉的。
可是在这里又好像是说，你们虽然把他杀了，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这里我们看见他很有技巧的地方，就是他虽然把这个事情点明出来，可是他并没有直接说，哎呀，现在神下来跟你们算账
了，你们有罪了，
反而神把你们的罪行给他解释掉了。那不晓得这个以色列人当时在听的时候脑筋能不能跟他转得这么快，但是大致是听见了。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转折点，你们所知道的拿撒勒人耶稣，他所行的神迹奇事异能 这是神把他证明出来，神又有一个定旨与先见让他被交给人，当他被交给人的时候又是借着你们、你们又是借着无法之人的手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给他杀了，神却把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。他如果单说神却叫他复活，这就是不带解释的，对不对？他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这个解释当然就是说释放了，死亡不能够拘禁他，因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你们虽然杀了，但是你们杀了一个不会死的人怎么办？或者他肉身虽然能够被杀，可是他的灵魂不能被死亡所拘禁。哎，这个话在以色列人的耳朵里面应该是能够听得懂的。
好像又本来说是你们借着无法之人手把他杀了、这个已经头都低下来了。哎，24节呢又好像把他们又带到另一个好像
到这时候 你非用这个成语不行了，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就是不能不用成语。那你看他没有再多讲道理啊，他有一个很简洁很清楚的陈述，这个陈述众人都没办法像他讲的这么清楚的，他却能够在很短的话里面把它说出来啊！这个当然是我们每个传道的人都需要学的。同样一件事情你能够讲的比人家更清楚，不添油加醋，不添油加醋，就把他的来龙去脉给他讲清楚了，这个很重要啊。
你说这一段啊，我就想起我上一回就讲的很短了一点点啊，就这后来大家的这个反应就是说你是用这个刀子往人心里戳，我就觉得我的正好跟这个相反，就是想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呢，但就是这个出来出去就用刀子往人心里戳，大家听的是极不舒服极不舒服。
他是在讲神的工作，
是
对不对？他一串把它讲完了啊，他也讲到以色列人在这件事情上有份，其实他讲的话让你没有办法辩驳，他能够把神的工作给你描述在眼前，他不跟你多讲道理，他没讲道理的。然后他怎么办呢？他对着这群以色列人来讲呢，他立刻在引证圣经，说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原来也都是在先知的书里面，在诗篇上所预先记载的啊，就好像你们刚才看见，哎，我们大家说方言，以为我们是被新酒灌满，那个是先知约珥的预言。我现在讲给你们听的话呢，其实是大卫在诗篇上预先讲明的话。底下他就开始引圣经了。大卫指着他说：“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，他在我右边，叫我不至于摇动。”这个就是主耶稣当时问法利赛人还是问谁的话，把他们问到的。那基督既是大卫的子孙，那又怎么又称他为主呢？大卫看见了主常在我眼前，我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这段话你要是没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来解释的话，你简直就是读不懂他到底在说谁呀、你到底是死的呢是活的呢？你到底是那个主呢还是你自己呢？你的主应该是神呢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个圣者又是谁呢？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。讲完了他又来了，弟兄们，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，他死了也埋葬了，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，这也都是我们大家都晓得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他把这些事情通通的连在一起，你们所看见的事情，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情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事情，联系在大卫的诗篇上。而大卫这个诗篇呢，不可能是指着他自己写的，
对，
这个就是他的着力的地方。大卫死了，已经埋葬了，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，因此你不能说这段话呢是指着大卫自己说，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哎，既然是这样，大卫为什么讲呢？三十节，大卫既是先知，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，要从他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宝座上，就预先看明这事。讲论谁复活？
基督复活。
哎，他这时候才把这个基督两个字点出来啊，一个废话都没有。要是听懂的人就真听懂了，或者说圣灵如果要借着他这些话做工的话，那他就铺的路是非常非常好的，所有的要点都给他碰到了，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呀。
这就把刚才的一段
解释好了，对，他把前面神的作为这个来龙去脉用大卫的诗篇来引证，引证大卫的诗篇的时候又告诉他们说，这个诗篇必定是指着今天这件事来说的，
这一位
不可能是指着，对，不可能是指着大卫自己讲的。然后重点在谁呢？这耶稣，重点是这耶稣，神已经，这六个字非常非常好，传福音的重点就在这六个字上，这耶稣，神已经。你的意见不重要，你的想法不重要，你信不信，你同意不同意，通通不重要。为什么？神已经，你所有其他一切的问题也都不重要，重点在哪里？这耶稣，神已经叫他复活了。那我们是干什么？为什么你们请听我的话呢？啊，呵呵，诸位弟兄啊，请听我的话，呵呵，为什么？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有没有讲到他个人这个哈名运的背景啊？有没有？为中国的前途大发热心，有没有？没有，什么都没讲。我们很简单，无论我是谁，我都可以为这些事情做见证。当然我需要，我自己已经考察过这件事情了，我知道大卫的诗是什么，我知道约珥先知书是什么，我也知道今天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是什么。这一切的事情你们不要把注意力弄错了，注意力在谁的身上？在耶稣的身上。这耶稣，神已经，这已经都讲完了。他既被神的手高举，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，就再回头解释你们被吸引到这个，哎，天上打响声的有舌头如火焰，个人的相谈讲述神的大作为，这都是为了证明这耶稣和神已经。那他再说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，但自己说主对我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。这时候基本上讲完了，最后一个宣告，故此，这个故此是指着什么而说的？
就前面这一段了。
哎，一点不错，谁讲到能够讲完讲到最后，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听懂了我刚才所讲的话，你们就应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哎，就怕你听不懂，你听懂了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辩驳他这篇讲道。可是我们前几次的节目谈过了，如果这篇讲道是对中国人说的，他可能听得懂吗？
听不懂。
他不可能听得懂，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
对，
很多基督徒，中国的基督徒读到现在还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你也不知道他这篇道为什么扎那些以色列人的心，怎么就不扎我的心呢？我轮到我传福音，我上去把他念一遍，怎么底下一点都没反应呢？因为底下人所知道的和以色列人所知道的是不一样。没办法说请听我的话，我讲完了他能够确实的知道是怎么回事，都不行，难怪人家不得救。
他这个对象是虔诚的犹太人，
当然我们在旁边可以这个鼓掌叫好啊，一百分一百分 A plus， 是不是？
但是问题是现在主为我们面前预备的是像你上次讲的不虔诚的
不虔诚的老钟，那你怎么办？
你怎么办？
你不能就把这篇讲章套上去，可是它的原则可不可以活学活用啊？肯定是可以啊，怎么个活学活用？
今天要活学活用啊，
今天要活学活用那有点难度，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已经差不多了，咱们已经讲了二十来分钟了啊，
那总得提一点吧。
那当然就留个作业嘛，对不对？叶班长回去
作业每次都
做不好，做不好才要做啊，谁能做好做到像彼得做到一百分那还了得吗？哎，值得去考虑考虑。咱们可以把这里面的原则啊，他有几个角色弄得很清楚，神、基督、我们、你们，还有呢圣经的话，对吧？
对，
全部套在一起，不单是讲的有道理，而且是干什么 up to date， 现在眼前所发生的事情，他就能够给你讲出来。讲的时候跟你有关系，跟我有关系，我们每个人是角色是什么，一点都没有乱套。我是个打鱼的啊，你们是天下各国这些虔诚的犹太人呢、啊，其实有很多就是成功的生意人
了、
啊。嗯，什么台商啊，温州商啊，哎呦，通通都来了。你跟他们讲道，你讲，
敢不敢讲？
我就是了，
敢不敢讲？
你如果知道你的角色是什么，你就敢讲。因为彼得的角色是什么？我们是给这些事做见证，我们只不过是给你做见证。
嗯，
你们所听见、所看见的就是这么一回事情。弟兄们，是不是？
同胞们，
以色列人呐、啊，请听我的话。讲到最后，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前面还有两个字叫做故此，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一些，你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驳倒的，这是事实，就你们亲眼看见、亲耳听见，而且你们就在其中的。我现在讲给你们听啊，爱信不信，他一定扎心。哎呀，这个功课可难了。
对呀、啊，我功课是什么呀、啊？
就是你要站起来在你的同胞面前讲一篇道呢，是圣灵能够像借着彼得所讲的这篇道这样做工的福音的信息，这就是功课。
那这个功课是干嘛得一段时间啊，好长好长时间。
四十天够不够？
四十天，这一月计划再有一次福音聚会，不是我们会来几个人。
元宵节已经过了，你没过五旬节，元宵节已经过了。
对，这回准备是在那个复活节和那个受难节、复活节之间。
哦，那正好啊，那可以讲啊，好好预备预备，算下次岳班长上来就中国同胞应当确实的知道，好好给我们讲一遍。但是回去先把这些东西归纳归纳啊，它的要点、它的诀窍、它哪个地方收线、它哪个地方放风。
这是
偷偷给他弄出来，看我们有没有办法给他凑上去。
啊，好好好，我现在明白作业。
嗯，
那就是这一篇的，从22节到36节这一段呢。
这些不虔诚的中国人，他也不熟悉圣经，可是他到底熟悉什么？你又怎么可以从那些东西给他直接引到神的作为？你们的角色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角色。还有一定要能够把这个圣经的分量啊呈现在他们面前，这样圣灵就可以做工。所以我们常常为什么喜欢让人家来查经班查经班，你没有圣经是非常非常难传福音的。你就算他信了，他不知道他信的是什么，没根底的。圣灵做的工有限，如果他能够长期来查经班，那么他就容易信的有根有基。什么样的话才能够扎人的心呢？一定是神的话。可是他必须要知道这是神的话，不只是圣灵当时怜悯我们，与我们稍微同在一下，有圣灵的运行，那个往往还是不够的啊。五旬节的这篇道讲的这么有条有理的，你看看，可是我们好像很少去分析它。这圣灵做工归圣灵做工啊，我们以为圣灵做工就是好像这个迷信做工一样，眼睛一闭，是不是？
到哪是哪，
哎、到哪是哪，
摸着石头过河。实际上是应该是这是有讲究的。
那反过来讲呢，如果彼得一个打鱼的能够讲到这个样子，那我们这个念过书的能够太不好意思了。
但是我就看这个福音书上，整篇福音书从来没见过门徒使徒说话超过三句以上的，一般都是一句两句，彼得说的多一点，哎，突然一下他就可以说这大段大段的什么话。
所以呢，那个我们已经做过了嘛，就是那四十天之内就每一个人都脱胎换骨，然后主耶稣最后一锤子打下去，每个人都弄好了，对不对？
嗯，
哎，他们同心的不得了，起来讲了，就再也和从前不同了，每个人都要对他们刮目相看的。
不过我想，如果要是彼得要站在这个中国人中间的话，
嗯，
像他也是一篇道，不过是跟这一篇可能内容结构不一样，只是说
对啊，
也会是一篇的完整，因为他们已经被塑造，里边的心已经被换了一样。
你能够看见这点就很好了，蒙哥特别高兴，因为这样下一次做节目的时候，我们就听叶彼得班长起来讲道，就算讲不成一个道，写个大纲，试试看，
好，
好不好？照这个路数想一个主题，写一个大纲，试试看，
好，
好吧？那行，今天咱们看这个武功大师啊，给我们比划了一番。
下来小学徒也在
要上场了，
剪刀晃一晃。
你实在不行呢，就请你儿子跟你一起做功课，然后把他推上来，不要老是他我们做节目他在旁边偷听，没什么好听的，该轮他讲了，对吧？好吧，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。
好嘞，好。
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。 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无能，无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